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首先为您播报新闻。北韩官方媒体朝中社星期六报道说，该国用于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动机测试成功。朝中社还报道说，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亲自督导了这一次的测试，发动机测试成功则增进了以核武攻打美国的能力。平壤一再威胁要对美国和韩国实施先发制人的核打击，假如朝中社报道的用于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动机测试确实成功的话，那将是北韩核武器项目研发的一个重要进展。自从今年1月以来，北韩方面展开了一系列武器方面的测试以及导弹的发射，置联合国安理会的相关制裁指令于不顾。不过美国和韩国的专业分析人士对于平壤方面所说的这些象征着导弹和核研发项目领域巨大科技成果的成功测试保持着怀疑态度。缅甸政府星期五释放了100余名政治犯，这是昂山素季入主缅甸政府之后的第一项重要官方作为。昂山素季本人过去也经历了多年的政治犯生涯。缅甸官方媒体报道说，全国各地有113名由于政治原因而被关押的人获得了自由。自从昂山素季星期四宣布说将在庆祝佛教新年期间释放政治犯之后，上述人士的家属及友人就开始聚集在监狱外面等候了。台湾立法院日前正式开辟电视直播的频道，以便民众可以通过不同的视频渠道看到立法院完整的议事和辩论议程，增进政坛透明度。台湾民间组织公民监督国会联盟高度赞扬了立法院在民主进步党作为多数党的领导下，协同包括国民党、时代力量以及亲民党四个党团共同推出的这一举措。开辟电视直播频道被称为是立法院演变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包括中央社、联合新闻网、苹果日报等十多家媒体都是立法院直播的伙伴。继台湾民主进步党击败了长期执政的国民党后，赢得了总统以及地方选举，台湾再度成功政坛转型之后，台海两岸以及国际间不乏民进党执政之后两岸关系何去何从的议论。4月8号星期五，中国政府主管台海事务的官员、中国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主任张志军到河南省与当地的台商举行座谈期间，再次重申了北京对台政策的连贯性，强调说大陆的对台大政方针、对台优惠政策不会因为台湾政局变化而改变。张志军还提出，两岸企业家要以一家人的理念加强互利合作，以大陆市场为支撑，把企业做大做强，提升两岸产业合作的层次和水平。目前中国商务部公布数据说，在2015年里，大陆与台湾之间的贸易总额稳中略降，为1885.6亿美元，同比下降 4.9%。 继美国政府同科技巨头公司苹果就该公司应当在什么情况下帮助政府执法部门将个别用户的电子产品解密而展开引人注目的公开辩论之后，刚刚又得到消息说，波士顿地区法庭的一位法官之前也已经请苹果公司为执法部门提供合理的协助，以调查一个犯罪团伙案件。波士顿地区法庭是今年2月向苹果公司提出上诉要求的，但是相关的档案在星期五刚刚好对外开封。布鲁斯斯普林斯汀 Bruce Springsteen 是全球知名的美国摇滚明星，他日前发表声明，取消一场定于星期天在北卡罗来纳州举行的大型演唱会。斯普林斯汀在声明中说，有一些事情比一场摇滚乐演唱会更重要。他说，目前正在展开的针对偏见和歧视的斗争就是这些事情之一。斯普林斯汀说，取消演唱会是他所具有的最能够帮助想要发声也是引人关注的一个方式，以此来大声反对那些想要继续把我们向后拉而不是向前推进的势力。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欢迎各位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52课的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肖华啊，收听美国英语这个英语教学节目是通过 Stewart 一家的活动来传授美国人经常用的词汇、短语或是表达形式。
没错，今天是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个节目的最后一课。这一刻的气氛啊，非常欢乐。
就是啊 ，Richard 是一个职业摄影师，在全国各地旅行了几个月以后，终于完成任务，回到在 Riverdale 的家。上一课里呢，我们讲的是 Richard 刚回到家的情景，大家看到他回来都很高兴。当然 ，Richard 看到好久没见的家人，他心里啊也感到很温暖。
今天的课文呢，是讲 Stewart 一家为 Richard 举行晚餐聚会，表示欢迎。全家欢聚一堂，气氛十分热烈，令人感到温馨。
在听课文以前，我们先来熟悉一下课文里的一些单词，因为这是最后一课，所以课文里有的单词或词组已经在前面的课文中出现过了，但是复习一下对大家理解课文会有好处的。
Jolly J-O-L-L-Y Jolly 是形容词，意思是快乐的、愉快的。
deny D-E-N-Y deny 是动词，意思是否认。
hooray H-O-O-R-A-Y hooray 是感叹词，意思是欢呼。
champagne C-H-A-M-P-A-G-N-E champagne 是名词，意思是香槟酒。
Propose a toast P-R-O-P-O-S-E Propose 动词，意思是建议。 Toast T-O-A-S-T Toast 是名词，意思是祝酒。 Propose a toast 是一个词组，意思是建议为什么事儿祝酒。
roving R-O-V-I-N-G roving 在课文里是形容词，意思是流动的、不固定的。
harmonica H-A-R-M-O-N-I-C-A harmonica 是名词，意思是口琴。
glacier G-L-A-C-I-E-R Glacier 是名词，意思是冰川。
Campfire C-A-M-P-F-I-R-E Campfire 名词，意思是萤火、篝火，也就是野营的时候晚上筑起来的萤火。
好，现在请听课文的全文。
Champagne for everyone. I'd like to propose a toast to Richard and his camera. Welcome home.
To Richard.
The roving photographer.
Welcome home.
Home to stay.
Richard, was your trip around the country everything you expected?
It was much more than I expected, Grandpa.
I believe it.
And Grandpa, I got pretty good at this.
Grandpa's harmonica.
Sounds pretty nice.
Richard, did you get all the photographs you needed for your project?
I may need a few more, Susan, but I'm sure I can get them right around here.
It sounds to me as if you don't want to go traveling again for a while.
Not unless I go with him.
That's right.
I'll never forget being at Glacier National Park. Ever since I was a little girl, I've wanted to go there.
And you did. You even had a chance to sleep under the stars, to eat by a campfire.
A week ago, you could have done that right here, Richard. Did you hear that Riverdale had a power failure while you were away? We all sat around the fire right in the living room.
Really? I want to hear all about it.
And did you know I went back to school?
Grandpa, I didn't know that either. Hey, what have I missed by being away?
You missed seeing me run my first race. Next year, Ellen may be right by my side. Robbie might be there, too.
Dad, I'm going to be at college.
That's right, Philip. And I told you I'd try running, but I didn't make any promises to run a race.
Next thing you know, he'll have me running, too.
I'd like to propose a toast now. I guess this is a toast to all of you. In the last few months, I've seen a lot of our country. It's beautiful and fascinating out there. But the best part of the whole trip is coming home again. So here's to all of you. All of us. The family.
Ah, hear, hear.
To the steward.
To us.
The family.
Richard 的父亲 Philip 还开了一瓶香槟酒，表示欢迎 Richard 回家。
他是一个快乐的好伙伴，没有人能否认。
Hip hip
hooray!
Hi hi, 太好了。
Champagne for everyone. I'd like to propose a toast to Richard and his camera. Welcome home.
大家喝香槟酒。我要向 Richard 和他的照相机祝酒，欢迎你们回家。
To Richard,
the roving photographer.
Welcome home.
Home to stay.
欢迎 Richard, 这流动摄影师回家，待在家里。
Richard 回到家里，让全家都很欢乐。这一高兴啊，大家很自然就开始同声高唱。歌词说 ,For he's a jolly good fellow. Jolly, J-O-L-L-Y.Jolly 在这里是一个形容词，意思是快乐的。Fellow 这个词啊有很多用法，意思也不同。Fellow 在这歌词里可以翻译成伙伴或小伙子。A jolly good fellow 就是一个快乐的好伙伴或一个快乐的小伙子。
Stewart 一家唱完歌以后还一起欢呼 Hooray! H-O-O-R-A-Y 就是欢呼，可以用在大规模的场合，例如在游行的时候发出的欢呼，也可以呢用在小范围，就像 Stewart 一家庆祝 Richard 回家时的场合。
哎，小华，老板说明天要举行全体大会，宣布一个消息，是不是要给每个人涨工资啊？
Hooray! Hooray!
我问你，是不是会给我们涨工资？你怎么就欢呼起来了呢？
我是打心底希望那是真的，要确实如此啊，我敢肯定全体员工都会齐声欢呼 Hooray! Hooray! 可是给每个人涨工资恐怕没有这种好事，不太可能。
要真是涨工资啊，我一定买香槟酒请客，而且还要 propose a toast for all of us， 为我们大家祝酒。
给每个人加工资不太可能，可是玉文啊，即便是给你一个人加工资，我也愿意买香槟酒请客为你祝贺。I will propose a toast for you.
Oh, 谢谢你。You are such a jolly good fellow.
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二段。在这一段里 ,Richard 告诉老祖父和其他家人，他需要的照片呢基本上都照了。他的旅途呢也比他原来预期的收获更多。Richard 还拿出祖父送给他的生日礼物口琴。他说他现在比以前吹的大有长进。
Richard, was your trip around the country everything you expected?
Richard, 你这次到全国各地去旅行是不是正如你所期望的？
It was much more than I expected, Grandpa.
祖父啊，比我期望的要多得多啊。
I believe it.
这我相信。
And Grandpa, I got pretty good at this.
还有，祖父，我现在已经吹得很好了。
Grandpa's harmonica.
祖父的口琴。
Sounds pretty nice.
很好听啊。
Richard, did you get all the photographs you needed for your project?
Richard, 你那个项目需要的照片你都照了吗？
I may need a few more, Susan, but I'm sure I can get them right around here.
Susan, 也许我还需要照几张，不过呢，我肯定在这附近照几张就行了。
Richard 告诉老祖父 I got pretty good at this. 这里的 this...就是指吹口琴，这是一个简化的句子。完整的句子呢，应该说是 I got pretty good at playing the harmonica.
I got pretty good at this. Good at something 就是做某件事做得很好。比如语文，听说你很会做饭呢。I was told that you're good at cooking.
我自己啊是觉得还可以啦。哎，肖华，我倒是听说你妹妹很会画画。Is your sister good at painting?
没错，他画的画啊，卖价很高呢。不过你可能不知道，我妹妹唱歌也唱得很好。She's good at singing too.
下面我们来听这课文的第三段。在这段对话里呢 ，Marilyn 回想起她和 Richard 一起到冰川国家公园的情景，然后 Ellen 又谈到家里停电的事。Richard 急切地想听听他出门的时候家里发生的事。
It sounds to me as if you don't want to go traveling again for a while.
听起来你好像在一段时间内不想再去外地去了。
Not unless I go with him.
除非我跟他一起去。
That's right.
对了。
I'll never forget being at Glacier National Park. Ever since I was a little girl, I've wanted to go there.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在冰川国家公园的情景。我从小啊就一直想去那里。
And you did. You even had a chance to sleep under the stars, to eat by a campfire.
你去了，你甚至还有机会披星戴月的睡觉，在萤火边吃饭。
A week ago, you could have done that right here, Richard. Did you hear that Riverdale had a power failure while you were away? We all sat around the fire right in the living room.
Richard.一个星期前你在这里就可以那么做。你听说了没有？你不在的时候 Riverdale 发生停电的事了。我们就在这起居室里围着壁炉坐着。
Really? I want to hear all about it.
真的？我要知道发生的一切。
And did you know I went back to school?
还有，我回学校去了。你知道吗？
Grandpa, I didn't know that either. Hey,What have I missed by being away?
祖父，这我也不知道。嘿，我不在这儿有多少事儿我不知道啊。
Philip 对儿子说 It sounds to me as if you don't want to go traveling again for a while. 听起来你好像在一段时间里不想出门了。It sounds to me, 要按字面来翻啊，就是我听起来。但是我这个词啊往往是省略的。It sounds 有不肯定的含义。所以呢后面跟着的句子 ,as if you don't want to go traveling again for a while, 也表示不太肯定，是说好像你不想出门啦。
那天呀、啊、我们几个朋友想去看电影。其中一个朋友的太太说她有许多事情要做。她的先生对我们说 ,It sounds as if she doesn't want to go to the movies.听起来他好像不想去看电影。
有的时候啊 ,as if 可以用 like 代替。就拿上面这句话来做例子，我们可以说 ,It sounds like she doesn't want to go to the movies. 哎，肖华，我真不明白为什么会有人不喜欢看电影哦。
可就有这样的人啊，我弟弟就是其中一个。有一次啊，我问他为什么不去，他说 ,Not unless you take me out to dinner after the movie.除非看完电影啊要我带他吃饭，否则他就不去。你看
让他去看电影啊，他还要讲条件呢。
没错，在课文里呢 ，Marilyn 啊也用了 not unless 这个表达的形式。not unless 必须有前面的一句话来作为前提。Philip 说 ，Richard 好像一时不想出门了。Marilyn 紧接着说 ，not unless I go with him， 除非啊我跟他一起去，否则啊他不去了。再来举个例子，一个祖母到儿子家看望孙子，他看到孙子不愿意吃饭，就对儿媳妇说 ，He won't eat， 他不吃。年轻的妈妈就接着说 ，Not unless I feed him， 除非啊我喂他，否则啊他不吃。
另外，祖父说 ，Did you know I went back to school？ 你知道我回学校去了吗？老祖父回学校，当然和年轻人上学是不一样的。美国大学里都有被称为Continuing Education 的项目，也就是专门给成年人提供继续接受教育的机会。
我有位朋友啊，退休以后每个学期就在附近大学里按自己的兴趣选课。还有一位60多岁的学生啊，正在努力的写论文呢。许多的美国人都希望在生活中有一些挑战，让自己的生活更有生气。
好，现在我们来听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在这段对话里，爸爸 Philip 对 Richard 说，他没有见到他第一次参加赛跑的情景，还说 Richard 的妈妈和弟弟以后也会参加。最后呢， Richard 举杯为全家团聚而祝酒。
You missed seeing me run my first race. Next year, Ellen may be right by my side. Robbie might be there too.
你没有看到我第一次参加赛跑，明年 Ellen 可能跟我一起去赛跑， Robbie 也可能去。
Dad, I'm going to be at college.
爸爸，我要去上大学了。
That's right, Philip. And I told you I'd try running, but I didn't make any promises to run a race.
对了 Philip, 而且我告诉你我会试着跑步，但是我没有做任何保证要参加跑步。
I'd like to propose a toast now.I guess this is a toast to all of you. In the last few months, I've seen a lot of our country. It's beautiful and fascinating out there. But the best part of the whole trip is coming home again. So here's to all of you. All of us. The family.
我现在要祝酒了。我想这是向你们大家祝酒。过去几个月里，我看到了我们国家的许多地方，非常美丽动人。但是这整个旅途最好的一部分就是回到家来，所以我向你们大家，我们大家全家祝酒。
Here, here.
To the steward.
To us.
The family.
来吧来吧，为
Stewart
家人，
为
Stewart
家人，为我们，
为
全家
祝
酒。
Philip 说You missed seeing me run my first race. 小华，这短短一句话里就有三个动词 missed, seeing, run.
是啊， missed 在这个句子里是主要动词， seeing 是动名词，它的作用呢已经不是单纯做动词了。跟在 seeing 后面的 run 是动词不定式，但是呢它可以不加 to， 因此这三个动词看上去是挤在一个短句里，但是它是完全合乎语法的。
小华，你上回在这个春节晚会上唱歌，我觉得你唱得真好。 I enjoyed hearing you sing at the New Year party. 下个星期啊，我家里要开 party， 你可一定得唱几首歌，说好了。
我那天呀是没办法，其实我并不会唱歌，你没发现我五音不全吗？所以啊，我可不能保证我一定会在你的 party 上唱歌。 I can't make any promises.
各位听众，现在全课课文都已经分段听完了，下面我们请大家完整的听一遍这次课文的录音。在听完后，我们还要提出几个有关课文的问题，看看大家能不能够回答。
好，现在请大家再听一遍全课的录音。
For he's a jolly good fellow, for he's a jolly good fellow, for he's a jolly good fellow, which nobody can deny.
Champagne for everyone. I'd like to propose a toast to Richard and his camera. Welcome home.
To Richard.
The roving photographer.
Welcome home.
Home to stay.
Richard, was your trip around the country everything you expected?
It was much more than I expected, Grandpa.
I believe it.
And Grandpa, I got pretty good at this.
Grandpa's harmonica.
Sounds pretty nice.
Richard, did you get all the photographs you needed for your project?
I may need a few more, Susan, but I'm sure I can get them right around here.
It sounds to me as if you don't want to go traveling again for a while.
Not unless I go with him.
That's right.
I'll never forget being at Glacier National Park. Ever since I was a little girl, I've wanted to go there.
And you did. You even had a chance to sleep under the stars, to eat by a campfire.
A week ago, you could have done that right here, Richard. Did you hear that Riverdale had a power failure while you were away? We all sat around the fire right in the living room.
Really? I want to hear all about it.
And did you know I went back to school?
Grandpa, I didn't know that either. Hey, what have I missed by being away?
You missed seeing me run my first race. Next year, Ellen may be right by my side. Robbie might be there, too.
Dad, I'm going to be at college.
That's right, Philip. And I told you I'd try running, but I didn't make any promises to run a race.
Next thing you know, he'll have me running, too.
I'd like to propose a toast now. I guess this is a toast to all of you. In the last few months, I've seen a lot of our country. It's beautiful and fascinating out there. But the best part of the whole trip is coming home again. So here's to all of you. All of us. The family.
Here, here.
To the steward.
To us.
The family.
What did the Stewart family drink to welcome Richard back home? They drank champagne to welcome Richard home. What did Richard think about his trip? Richard thought his trip was much more than he expected. What musical instrument did Richard get pretty good at playing? Richard is pretty good at playing harmonica. Did Richard get all the photos he needed for his project? Yes, he might need a few more. Did Richard want to travel again soon? Not unless Marilyn went with him. What happened at Riverdale a week before Richard came home? Riverdale had a power failure. To whom did Richard propose a toast? Richard proposed a toast to the whole family.
听众朋友，收听美国英语第52课第二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你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这两个字的拼音 @voanews.com 英语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北韩官方媒体朝中社星期六报道说，该国用于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动机测试成功。朝中社还报道说，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亲自督导了这一次的测试，而发动机测试的成功则增进了以核武攻打美国的能力。平壤一再威胁要对美国和韩国实施先发制人的核打击，假如朝中社报道的用于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动机测试确实成功的话，那将是北韩核武器项目研发的一个重要进展。自从今年一月以来，北韩方面展开了一系列武器方面的测试以及导弹的发射，置联合国安理会的相关制裁指令于不顾。不过美国和韩国的专业分析人士对于平壤方面所说的这些象征着导弹和核研发领域巨大科技成果的成功测试保持着怀疑的态度。缅甸政府星期五释放了100余名政治犯，这是昂山素季入主缅甸政府之后的第一项重要官方作为。昂山素季本人过去也经历了多年的政治犯生涯。官方媒体报道说，全国各地有113名由于政治原因而被关押的人获得了自由。自从昂山素季星期四宣布说将在庆祝佛教新年期间释放政治犯之后，上述人士的家属和友人就开始聚集在监狱外面等候。台湾立法院4月8号正式开始开辟电视直播频道，以便民众可以通过不同的视频渠道看到立法院完整的议事和辩论过程，增进政坛透明度。台湾民间组织公民监督国会联盟高度赞扬了立法院在民主进步党作为多数党的领导下，协同包括国民党、时代力量以及亲民党等四个党团共同推出的这个举措。开辟电视直播频道被称为是立法院演变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包括中央社、联合通讯网、苹果日报等10多家媒体都是立法院直播的伙伴，通过电视以及手机 APP 等渠道让民众得以掌握立法院议事过程的第一手资料。中央社表示，决定成为成立直播伙伴之一是基于维护国会议事转播的公正、客观以及独立性。继台湾民进党击败了长期执政的国民党，赢得了总统以及地方选举，台湾再度成功的政坛转型之后，台海两岸以及国际间不乏民进党执政后两岸关系何去何从的议论。4月8号星期五，中国政府主管台海事务的官员、中国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主任张志军到河南省与当地来自台湾的商人举行座谈会，期间张志军再次重申了北京对台政策的连贯性。他强调说，大陆的对台大政方针、对台优惠政策不会因为台湾政局变化而改变。张志军还提出，两岸企业家要以一家人的理念加强互利合作，以大陆市场为支撑，把企业做大做强，提升两岸产业合作层次和水平。目前中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说，2015年里大陆与台湾之间的贸易总额稳中略降，为1885.6亿美元，同比下降 4.9%。中国商务部的信息说，去年一年两岸之间的贸易表现要好于大陆整体对外贸易。继美国政府同科技巨头公司苹果就该公司应当在什么情况下帮助政府执法部门将个别用户的电子产品解密而展开引人注目的公开辩论之后，刚刚又得到消息说，波士顿地区法庭的一位法官之前也已经请苹果公司为执法部门提供合理的协助，以调查一个犯罪团伙案件。波士顿地区的法庭是今年2月向苹果公司提出上述要求的，但是相关的档案在星期五刚刚对外开封。之前苹果公司以保护用户的隐私权为名，拒绝为美国联邦调查局等部门提供协助，将一起恐怖袭击案的凶手使用过的 iPhone 手机解密。以上为您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4月4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上星期发表微博，呼吁全国人大公布共青团中央在职人员职级配备，取消政府对团中央的预算供养以及团中央及类似团体的行政级别，引发广泛的反响。与此同时，要求中共公开财务，不再由国家财政供养的呼声也随之响起。和妇联和工会一起被称为三具政治僵尸之一的共青团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它在过去和现在的中国政坛上发挥着什么作用？中共、共青团等政治党派和群众团体是否应该财政独立，不再由广大的纳税人来供养？接下来我们就这个话题展开讨论。参加讨论的仍然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和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同时我们也非常高兴地请到了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来参加我们这个话题的讨论。我们欢迎三位，同时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电话是400-120-0551 400-120-0551。首先欢迎贺卫方教授能够参加我们今天这个话题的讨论。贺教授，你发表这个微博以后呢，我们知道在中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可以说是一时激起千层浪。请你介绍一下，第一，你为什么要发表这篇博文？第二，中国的当局是不是对你的这篇博文当中所呼吁的内容做出了某种回应？
谢谢主持人，也非常高兴跟两位我非常尊重的学者一起做一点交流。我觉得其实我发表这个关于共青团的微博呢，多多少少跟前不久在那之前跟共青团的一位官员、团中央的一位官员的一个争论有关系，因为他对于我个人关于疫苗问题、关于德国的一位叫雷克先生的那个对疫苗的批评，他认为我是属于那种为虎作伥，应该是叫助纣为虐。我个人特别反感这样的一种特别的糟糕的一种态度。但是呢，后来我想到了这样的一种共青团的性质、共青团的过去的历史作用，以及现在到底我们应该如何对待这样的一个组织，于是我就发表了您刚才提到的这样的一个共青团，应该我们重新应该给它一个基本的定位。最重要的是，我认为我们今天这个中国的社会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更加开放的，一个更加可以说多元化的社会，我们不需要有这样的一种拿着纳税人的钱供养出来的一个组织，而这个组织现在看起来并没有没有多少存在的价值，所以我就希望呼吁他们必须公开，比方说公开他们的具体的官职的一种数量、人员的数量、财政方面的一种具体的一种预算的很具体的一些数字。同时呢，我也呼吁应该取消他们的一种行政的一种这样的一种级别，让他们不再是一个政府的一个机构，而是回归到真正的民间。我认为这个是一个特别顺理成章的事情。
嗯，那么中国政府是不是对您的这个呼吁做出了某种形式的回应呢？
哎呀，我现在我觉得所谓的回应现在没有多少真正的回应，只是你也知道，许多的媒体朋友也都知道，福建的一位这个青年团的基层的一个书记，对我这样的一种对共青团的所谓的发难，跳出来非常激烈的对我进行了一些指责，甚至非常妖魔化的一种指责，官方没有多少真正的回应。
好的，张令凡先生，我们知道在中国由纳税人或者说由国家财政来供养的不仅仅是共青团。我们知道在刚刚结束的全国人大的一次新闻会议上，有一位澎湃新闻社的记者就提问，说是人大的预算当中包括不包括中共党务部门他们的预算。那么在你看来，由国家财政供养共青团、共产党这样的政治党派以及其他的工会、妇联等等所谓群众组织，这是一种正常的现象吗？这是不是人们所批评的党库通向国库的这么一种现状？
就是首先这个问题我已经讲了好几年了，我说我们现在和这个和君主制时代相比，君主制时代只需要这个老百姓只需要养活皇帝一家还有一个政府就可以了，但现在我们要养活一个党啊，外加一个政府，因为我们看每个单位，这个党委党支部那是和这个政府是平行的，所以呢纳税人的负担实际上是成倍的增长，然后还要养活这个党他所这个他的一些衍生物，就比如说共青富、民主党派，这些都是由国库来供养的，这种情况是非常不正常的。在这个任何一个正常的国家，这个纳税人都不会养活政党或者社团，只有在我们中国特色的国家才会这么做。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讲，我觉得就是我们实际上是一种集体君主制，它的社会成本远远高出封建专制时代的那种啊一家一姓的君主制，就这个是很可怕的事情。为什么中国的财政，为什么都供养这些，机构和组织，而不是给老百姓来谋福利？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值得讨论的问题。当然，这次澎湃新闻他把这个那个女记者，他把这个问题激活了以后，实际上大家都在关注这个问题。然后呢，我们看贺教授他进一步提出了这个共青团的问题，因为这个是一个比较具体的问题。现在你不大可能谈这个执政党要不要纳税人养活，或者说忠于执政党的军队是不是应该由纳税人养活。现在这些问题我们解决不了，那么可以的话，我们先解决一个比较简单的问题，就是作为一个群众团体，是不是应该回归他的本位？但共青团实际上一直是中共培养干部的一个重要基地，就中共的很多干部都受过团的培养，而这个团中央或者各级团组织，聚集了一大批的官迷，他每天想的事情其实，只有一个，就是我怎么通过共青团这个阶梯爬，向上爬，爬到高层。爬到更高层，基本上来讲，共青团就是一个靠党吃党的这么一个团体。
嗯，
而它呢来自什么东西？它实际上，它对于青年人来讲，对于我们的成长来讲，它是洗脑的第一步。就是首先就是共青团，通过少先队，然后什么等等来给你洗脑，然后才有了后来的一系列的这些个所谓的，就是像这个像任志强讲的这个所谓共产主义理想，这一套完全脱离中国现实的东西。但现在是一个信息时代了，这一套的洗脑和这个洗脑组织确实没有什么存在的必要。谢谢。
好，接下来我想请在纽约的民进集团的总裁和平先生谈谈你对党政分离、党务和国家财务分离的看法。何先生。
首先我对这个贺教授表示这个敬意啊，经常您发表这个非常清晰有力的这个理论，使我们觉得中国有你这样的知识分子，我们感觉到还是很有这个有一些希望，有一个亮光。但是确实贺教授所讲的东西之所以这个中共也没办法完全去围剿他或打击你，是因为你讲的确实就是一个政治文明社会里面最基本上的常识。也就是说，社会团体，任何人都可以在合理合法的框架之下呢，就是走进起来， 但是你经费的这个来源啊，你的这个社会活动是要受到这个监管。那么共青团啊，或者是妇联，或者是工会，大家为什么都说他们是三大这个政治残疾的这么一等组织呢？实际上，因为在80年代的时候，共青团还扮演过一段的啊政治干部的排山基地啊，就是这个比如说今天的这个李克强啊，副总理刘英东啊，国家副主席李云朝，都是那个时候所谓的第三地带。也就是说，你一个太子党也好，或者是你为了要培养的某一个平民子弟也好，那么首先通过共青团这个系统呢，把你培养了一段时间啊，经过这么一个阶段呢，你更容易比其他系统呢更容易得到官职。但实际上90年代以来，这个功能基本上就已经废弃了，因为更多的领导干部啊，是需要通过他们的经济管理能力啊，通过他们社会尤其是地方的管制能力，或者是单个专业部门的管制能力，而不是像一帮这个小党棍一样的，一帮政治小爬虫一样的，在一个房子里面打扮到像这个很光溜的样子，然后这个考进完就像一个日本性的一等党棍。那个时代其实90年代以来基本上就废弃了。在过去20年来，我在这个美国之音节目里面也一直抨击这个共青团所出身的这些干部啊，这些干部他在本质上来讲就是有问题的，就是因为这个系统在啊过去几十年以来，他们实际上就是一个存在的意识形态部门，也是存在的以追求权力为目标的这么一个部门。啊，他们并没有真正实际的这种管理经验，所以在中国的体制里面早就啊抛弃了啊。那么现在要把它理清楚，应该是到了一个时代啊，一个时间了，可以中国有这么一个共青团的组织，也可以有这么一个妇联组织，也可以有这么一个工会组织，但是这些组织既然作为纯的团体，那么就应该按照社团的管理的基本规范来进行，而不是成为一个莫名其妙的这么一个系统啊，莫名其妙的财政开支，你看莫名其妙的这个待遇，你包括这个民主党派也是一样的，那纯粹是对政治资源最大的一个浪费。现在这些民主党派又找不到几个什么党员，但是呢，他有要有那么多副主席啊，每个省里面啊，副主席都是享受这个至少副厅级待遇啊，对吧？啊，这个主任或者是这个民主党派的主席还享受这个政协副主席的这个待遇啊，副省级的这么一个待遇，要配备秘书，要配备司机，那纯粹是浪费这个财政。那我在这个系统里面工作过一段时间，那么真的是没办法，您是在一个工厂里面搞一个工程师啊，出来就把他搞成一个副主席啊，您是在一个商业老板里面就搞成一个人，搞成一个副主委等等等等，纯粹是在凑数，人都凑不上，凑不起。但是他这么一个庞大的一个机构，他占据了人大政协的主要的一个资源，而这些人毫无道啊这个代表性可言。你现在就看看全国人大那个副委员长，有几个人是像模像样的、有背景的、有资历的？你像90年代从80年代的时候，你至少看到几个人，我们还知道是知名人物。现在政协副主席，现在的这个人大副委员长，你都不知道在哪里冒出来的阿猫狗啊。那么共青团也是这么一个性质，我觉得贺教授讲的是一个尝试，哎，这种尝试是正常的，所以批评他和攻击他是没有任何道理。我觉得中国的媒体里面也没有办法真正把这个问题展开讨论，一展开讨论，肯定贺教授是会得到绝大多数的支持。
好的，接下来我们接听两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上海的李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好，主持人好，嘉宾好。
嗯，
今天非常高兴贺教授
嗯
张立凡张先生，你们两位，我们都其实我们一直在把你们的思想在往社会传播推广，以我们的方式的。那么我们呢，我以及我们呢，坚决的跟你们站在一起，坚决，谢谢你们。
好，谢谢上海李先生。采访贺卫方教授非常的难得。我想请问一下您这么一个问题，我们知道中国改革从80年代开始，改革的一个最大的方向就是党政分开，共产党逐渐从国家的经济管理和其他的管理当中脱离出来。那么实际上这么二三十年以来，我们看到这种情况没有发生，相反共产党在国家管理当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 最近提出的口号是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我们知道中国的中共的最高的领导人同时兼任国家主席，其他的行政职务，连各个领导小组的组长。你认为这种现象第一是正常的吗？第二，如果中共今后从一个执政党的这个作用方面进一步加强，逐渐从国家的管理当中来脱身出来，是不是一个正确的改革方向？
我觉得其实从过去观察邓小平，您提到的党政分开这样的说法，其实是邓小平在1980年代，当然当时赵紫阳、胡耀邦这些人都是非常开明派的一些领导人，他们当时希望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党政分开的框架下重新拟定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但是呢，我们必须要说，其实就邓小平本身而言，他也不真正的想去建立一个现代的政治制度，现代的宪政制度，或者说现代的政党制度。所以当时当党的领导受到一定的程度的威胁的时候，仍然还是采取了一种非常严厉的镇压措施。那么后来到了江泽民时代，其实党政越来越趋向于合一，比方说党的书记兼任地方的人大主任，已经成为一个常态。我自己觉得今后我们应该更多的去推动这样的一种党和政的一种真正的现代政治框架下的一种党政关系，或者说政党制度的一种重新的一种安排。那么就需要我们刚才讲的这样的一种所谓的社会组织回归社会。我一直觉得其实社会主义这样的一个观念，从卡尔马克思这个时代，他们还是想着把国家权力逐渐的回归社会，这种观念是有的，甚至到最后国家消亡。但是呢，斯大林开始，或者说甚至列宁开始，就趋向于让党控制的越来越多。那么现在我们其实这种根本性的一种政治观念、意识形态的东西并没有完全解决。那么最近这几年的我们观察的情况，正如您刚才讲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这个说法其实并不是新的说法，这是毛泽东时代的一个说法。那么现在看起来情况变得越来越糟糕，越来越不容易去解决。我觉得现在需要，正如刚才两位嘉宾和参与的读者所参与的听众所说的，我们需要让常识真的能回归到我们这样的一个政治的重新的设计的过程之中。
嗯，谢谢贺伟芳教授。再快速的接听两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天津的刘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主持人好，嘉宾好，今天话题我特别喜欢，贺教授，像这种知识分子曙光，为我们中国老百姓说话。但是我是想，如果像共青团不让它存在，这就对于这个拿刺刀坦克对付老百姓的这个政权有点与虎谋皮，所以让共青团啊、妇联、消协这些不存在，我认为还是得流点血。谢谢。
谢谢天津刘先生。接下来是北京的白先生。白先生您好。
哎，你好。大家好。那个我非常的喜欢那个贺老师的言论哈。我想在这说一下，就是怎么呢，我的孩子呀现在是上小学，他从现在上小学开始，他就接触什么少先队，我估计以后还会肯定会接触一些共青团什么的。我觉得这真的从小孩就开始洗脑，我真的对他对共产党的教育真的是他真是无语了。
嗯，
真的我真的是没有办法。我非常的那个像贺老师这样的，还有像秦飞这样的知识阶层，他们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们的言论对我们真的是启发很大。
嗯，
谢谢。
好，谢谢北京的
这位先生的鼓励。
现在我想请天津的张先生参加我们的讨论。张先生您好。
好，你好。那个我说一下，就是说这回共青团的这个事情吧，我觉得是已经由来已久了。这个我想说什么呢，就是说这个他这个最高领导人这个最近上来以后啊，他提到了几个东西啊，都可以说自己否定了自己。你比如说他现在，我现在就是从现在这个意义上说，我怀疑的一个什么呢，就是说他这个上来以后提到了一个一带一路，
这一带一路的这个构想的提出，我觉得它跟它中国国内的这个改革有关系的。
嗯，
这可能按我个人理解啊，这个一带一路的出现啊，可能是为了是中国国内的这种大局的这个不变，才行出现这个一带一路。再有一个呢，就是说这个中国的这个很多问题啊，这个它是这个什么，所以说这个共青团也好，这个妇联也好，这个在这个全在中国可以说这个共青团妇联这可能得拿这个他们这个得以万为单位的，所以说这个我觉得这个中国这个领导人呐，这个形成了一个什么呢，他们没有一个国家的概念，没有一个人民的概念，没有一个纳税人的概念，就是说国家需要怎么做，人民需要怎么做，纳税人需要怎么做。就拿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他们拿着纳税人的钱，
张先生，抱歉，我们节目剩下时间不多了，您的意思我们都听懂了，还有四分钟的时间给和平先生还有张立凡先生，请你们二位来谈一谈，你们认为中国像刚才贺卫方教授所说的建立现代政治框架的努力应该怎样开始，怎样做起？首先请和平先生来谈一谈，两分钟。
那其实呢，就是我基本上是反对所谓的顶层实际，也就是反对现在习近平所走的这种改革的路线啊，就每个部门去根据他具体的问题去解决啊，然后呢，实际上这样一等巨大的缺点就是习近平将会掉入到这个体制的漩涡中间，根本走不出来啊，用体制的方式去解决体制是根本不可能有任何的这个希望啊，你这个系统跟另外一个系统互相牵连在一起，你远远牵扯不清楚。啊，那么西方政治的基本上尝试是所有的这些问题都需要通过一个公开的博弈来进行这个讨论，然后再等形成某一等大家所必须接受的一等公开的一等规范，那么这等方式才是中国应该走的这个政治道路，而且呢相对来讲呢就不会掉入到这个体制中间来，所以不是说针对共青团一个问题去解决，而是说呢要中国的政治的体制的基本上的清理去解决，它需要什么样的政治尝试，也就是说你任何政党或者是任何政府组织，你需要什么程序来负担你的权利，来得到你的财政支持，或者来进行你的这个运作，而单一的去解决共青团的问题，或者是妇联的问题，或者是民主党派的问题啊，或者是啊，就简单的说这个部门和另外部门去打断分开，我觉得几乎都没有任何意义啊。体制的改革的时代应该完全结束，要进行的是改革体制的时代。
好的，最后请张立凡先生谈一谈您的看法，两分钟，张先生。
啊，我觉得可能这个现在谈改革已经为时已晚，这个我对改革基本上不抱什么希望，因为我认为改革的最佳时机已经错过了，现在谈改革可能只会崩溃得更快。所以你看，像贺教授提出一个共青团的问题，马上就遭到这个团系统这么样的强烈的反弹，那就是他这个系统本身就在护食儿，因为你要断他的财路，断他的这个供养，他就要跟你拼命。所以现在你动任何一方的这个利益，都会引起激烈的反弹。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可能，如果中共不改革啊，可能还能维持，就是反正你就是苟活吧，苟延残喘，可能还能活一段时间。如果改革的话，很可能死得更快。
嗯，
这是我的一个基本判断。谢谢。
嗯，好的，今天的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先生，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今天节目的讨论。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客人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请大家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我是宝申，我们下次节目再见。